大隋隋他气坏，给你讲讲这个故事大概是什么故事啊？你老人原来讲过这个的，就是有一个僧人他找大隋去参，他说劫火动燃，大千俱坏，未审这个坏不坏？地水火风啊，他一弄这个世界啊，就会把这人世界给毁坏了。这个世界是成住坏空的，那这个世界都坏了，不知道佛性这个东西坏呀、啊、还是不坏呀、啊？对，我们都认为不坏，但是大隋就说是坏。他说那难道就随着佛性就坏了，那完蛋了，那不完蛋了，那就随着他坏。大隋说的对，就随着他去坏。他说这什么善知识啊，很不服气，他就到头子那儿了，到头子那儿把这个话一说了，头子说哎呀，这个大隋可是大善知识，赶快给他烧香啊，这是你这千年一遇的大善知识，你得忏悔。他一听他赶快又跑回去找大隋了，结果大隋还真坏了，大隋圆寂了。嗯，后悔了，大隋他要是他是个善知识，我好向他学，结果他圆寂了，后悔，然后再跑到头子这儿吧，跑到头子这儿，头子也圆寂了啊，这就是坏，随他去啊，就是这个公案，那个碧岩录的第29则，为什么他会说坏呢？为什么头子又说他是大善知识呢？就是你的坚固的见解，老是不肯坏掉你的坚固见解，就是这个，那要不然就是你错了，要不然就是大隋错了。
他错过大隋了，
他连千座都错过了，觉得错过大隋算什么呀？实际上见性这个事儿，我们时时在错过，但是我们修千座了，妄想执着松动了，所以他有不错过的机会会增多，也就是开悟的机会会增多。其实我们在没有见性之前也是在时时在错过，只是说修心中心的过程中，哎，突然会有那么一些可能性，你不容易错过了，嗯，是这样的。但是这个时候你也错过了啊，
错过的时候自己能知道吗？
不知道，所以叫错过，错过这个词儿就很难听了。
那不错过的时候是不是能知道？
不错过的时候就不在知道里，你再也不受什么知道不知道的魅惑了，知道什么呀？我们太想知道了就错过了。大隋他是什么情况呢？我看看啊，大隋真如成次大安，大隋真如啊，他是这个在尾山的里面，尾山是百丈，就是百丈下面的尾山，马祖啊，就是六祖慧能，然后是南岳怀让，六祖慧能的弟子是南岳怀让，南岳怀让的弟子是马祖道一，马祖道一下面有一个百丈禅师，百丈禅师有一个弟子叫尾山，这个大隋呢，他就在尾山下头，有一天呢，他在尾山下头烧火，有一天这个尾山就说了，你在这里数年也不解这个问来看如何？他说令某甲问个什么，子便不会问如何是佛啊。就是尾山呢就问他说，你在我这待了好多年了，你也不问我，你看你待了好多年了，你问我。大隋说的是，你让我问啥呀？尾山说，你就问那个如何是佛，你问我如何是佛。然后呢，他刚一开口，大隋就尾他捂住他的嘴，不让尾山问。他不高兴啊，尾山说：“你看看，你以后啊，你想要找一个伺候你、给你扫地的人，你都找不着。”就尾山像是骂的，直接尾山说：“哎，你这个家伙，你真是的，你也不给自己留后路。你师父要跟你说话，你就把他的嘴给捂住了。”实际上是啃他，这就是大隋他的开悟的因缘，就是他一直在那默默的。这个他师父着急，师父说：“你问我。”他说那你让我问个啥，就问你问你就问你要是不会问你就问我如何是佛。他一开口他就捂住他不让他问如何是佛的这个事儿，我要回答你如何是佛吗？你在这要一个答案吗？我想问问你，你想在这要一个答案吗？
我见过老师主要的目的是想解，我不会解，我不是要往你家，我
是那你也不需要解什么。
难道佛地上就不背东西了吗？
不背啊，当然是不背了。
那是背着麻痹的，他就不是佛了吗？
你说的这是另外一个，你又堕在凡夫界里了。后来这个大隋呢，他后来他就离开了尾山，离开了尾山又回到了东川这个地方上。他就刚开始的时候呢，他离开了他师父以后，这不是有一个结论了吗？有个结论了，好歹算是有点影子了。他就有点消息了，他就回到了他师父他原来的最开始的那个老家的那个地方，在那个地方上，他就在那个庙的路口就摆了一个茶摊，就给人煎茶，有客人来了就给他倒茶煎水，就给他们接待。就这样过了三年，混了三年，就是一个倒茶客。等到后面他出世了，出世了以后就是叫大隋，就是叫大隋禅师，叫大隋禅师。这是涉及到这个大隋跟 尾山的这个事，后面再说说大隋跟头子，就是大隋的都是一个什么情况。然后呢，再回到这个公案上，这个袁吴克勤有一个说法，就是有一个评唱，这个僧人问：结火动燃，大千俱坏，不知道这个坏不坏？这个僧人呢，他就是说的是教下就是这样讲的，就跟你似的，那就是教下的这个理论，那就是要一指一板一眼的。只知道就教下的这个一板一板的一板一眼的理论区分，他不知道教下也好还是宗下也好，佛法是直指人心的呀，你不回到你的这个地方那是不行的。所以他问的这个问题，他有一个预设的答案，那就是说的是结火动燃了，大千坏了，但是这个佛性是应该不坏的。所以呢，这就是教中云就说了，就是成住坏空三灾结起，坏到三禅天，四禅天以上的是不坏的嘛，他就是大千世界坏了，这个坏不坏？他就是按照教下来说的话是这样的一个意思，是这样一个他按照教下应该有一个标准的答案，应该是不坏，但是他不知道这个教还是禅，他是直指这儿的，所以具体到他自己这儿，他兼顾了一个不坏这样的一个理论，具体到他这儿就变成这样，所以这个时候当然是要打掉他的。这就所以袁吴克勤就骂说，这个僧人呢，他不知道他自己这么说已经落了。已经落了，但是呢，这一般的人都是这样的，多做勤解。你说一个坏，他就认为就像是水没有了似的，就是这个没有了。你说不坏，他就像是金刚啊、石头啊，就像是那个钻石，他就认为是这个不坏。众生就是这个毛病，就是牛有角，兔无角，就是这个毛病。所以大隋偏偏说坏，然后僧就说了啊，难道就随着他这么坏吗？大隋说对，随着他这么坏。然后袁吴克勤就在这看笑话，袁吴克勤说你看看。大家一说把他给说愣神了，指这个多少人情节摸索不着，如果说都随着他坏了，那的佛性到底在什么处啊？如果说不随着他坏，那又怎么了？那又在哪儿啊？都坏了他在哪儿啊？所以说若到随他去在什么处啊？若你如果说不随他去，那又是怎么样啊？所以啊，这个地方禅宗他就说了，他说我们禅宗啊，你就知道不知道有一句话叫欲将亲切莫将问来问，就是你想要这个事儿要亲切，你不要把这个问题当成一个有板有眼的知识问答，不是这样的。你这个东西啊，就是你从你自心流露的这个疑问，必须是你确实的一个解决不了的疑问，也就是我们修心中心的疑问是什么样的疑问呢？是你梗在心头不问不可的一个非问不可的一个疑问。你这个疑问你一解决你就没事了，你这辈子只要两三个问题就够了，不是这样的问题。你想在教下得个答案什么的，那些东西就是没有用，那些东西没有用，那是一个理论。他过了那个时代，过了那个场景，那个问题也不存在了，那个答案也没有意义，也是错的。所以说他那个禅宗的修行有一个窍门，就是想要亲切，想要把这个事儿变亲切，想要把这个佛理究竟佛理佛义变亲切，你就不要把这个问题当成一个固定的一个问来问，欲得亲切莫将问来问。所以他后面又举了一个例子，后面有个僧人就问修山主，哎呀那个大千世界坏了，都结火动燃，大千世界坏了，不知道这个是坏呀还是不坏呀？修善主就说那是不坏的。然后他就说为什么不坏呀？修善主说未同于大千，那就是他跟大千一样，坏的时候大千是坏的，他就是大的那个结火动燃的时候大千是坏的，因为有这个不坏在，所以呢大千坏了以后他还会再有，还会再生，它是一个循环。所以从这个角度，从相上来说，从你一个好理解的角度来说，那就说是不坏不坏。所以叫未同大千，所以说他不坏。然后那个袁吴克勤就说了，就看热闹了，你看看到底是坏呀是不坏呀，坏这个事儿把你逼的让你不知道怎么办，不坏也让你弄得莫名其妙的，咋回事啊，让你搞不明白。禅宗就是这么为让你添堵的。坏也爱色人，坏也爱色杀人。这个僧人呢在大隋这儿他不肯大隋的，但是呢他也没有这个，他就心心念念的又跋山涉水跑到了头子那儿。头子在苏州啊，跑到了头子那儿。头子说你从什么地儿来呀？我从那个四川的那个大隋那个地方上来。那个大隋说什么了？我问他结火动燃大千坏不坏，他说坏。我说那随他去吗？他说随他去。头子一听也不吭声，就开始烧香，烧完了香就礼拜，然后感叹说哎呀，西蜀有古佛出世，你赶快去吧，你赶快去啊，赶快去赶快去，你赶快去。然后这个僧人呢一听那大善知识说的还是要去，去了大隋已经迁化了，然后回来徒子也迁化了。所以他就袁吴克勤说这僧一场抹罗，就是白跑了这一趟啊，你看看。 白跑了这一趟。然后有一个有后面有一个僧人叫景尊的，就给这个公案就提了一句，了然无别法，谁道印难能，一句随他与千山走那僧，穷寒明彻夜，鬼夜里刊灯，银罢孤窗外，徘徊恨不胜。就是大隋这个地方什么都没有，谁还说他跟这个南岭的慧能是相印的呀，他这里没有东西可印，他这里啥都没有，啥都没有。然后呢就是那如果大千坏了，佛性也坏了，佛性都没了，那可咋办呢？一句随他语可让这个僧人起了好大的疑心，拔千山涉万水，就在这儿在这个地方上来费心。所以说啊，这个事儿是就是看着就是要吃苦啊，要怎么样啊，来来回回啊，在这儿来来回回在这儿讨。这个事儿啊很有意思，修行这个事儿你看看，大悟多少次，小悟多少回，来来回回跋山涉水，反反复复为了他。然后呢他就是找这个善知识又圆寂了，你看看遗憾不遗憾，徘徊恨不能，云罢孤窗外，徘徊恨不能。这就是一个颂。后面雪窦还有一个，就是圆悟克勤的闭言录。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介绍的格式。后面雪窦针对着大隋的这个结果动然，这个大千俱坏，未审这个坏不坏，他说坏，就针对着这个公案，雪窦就对这个公案写了一首诗来诵，来评唱这个公案。然后圆悟克勤就说了，那到底是坏呀还是不坏呀？你做坏会就不对了，你做不坏会也不对了，到底应该怎么办啊？到底应该怎么看待佛性这个事儿啊？啊，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了。那我们看什么呀？看看雪窦的颂吧。圆悟克勤是这样的，就是他们那些人古时候，圆悟克勤那个时候就是大家集在一块用功，圆悟克勤就用这些公案来启发大家用功，每天讲那么一点点，大家汇集起来。因为他这些是这些公案是在那个夹山寺那个说的这些事儿，说的这些故事，然后后面大家就把它汇集起来，名字叫做闭言录。因为夹山寺外面有一个大石头，长满了青苔。雪窦的颂也是很有名的，结火光中问立问端，那僧犹至两重关，可怜一句随他语，万里区区不往还。雪窦的这个颂也是很有名的，就是可怜这个僧人啊，这个一句随他语，这僧人跑断了腿，从大隋这儿又跑到头子这儿，从头子这儿又跑到大隋这儿，从大隋这儿又跑回头子，可怜不可怜呀？
那他这两盆都做化了以后，他见到这种景象，随他去，也真的随他去了，这种景象以后，他当下就开了吗？
开什么了？我问你啊，开不开没事，关键是开个什么？关键是开个什么？他开不开不重要，关键是开个什么？这些事啊，都要回到你自己这儿，回不到你自己这儿不行。所以你是你的问，我是我的问。你问那个僧，我要问你开个什么？
这两天真的是现实都是随他去了，就是随着这个因缘都去了。那他这个时候他能肯定了吗？就是他肯定了这个。
你要是非要这么说的话，他肯定不肯定要有他的因缘。这个东西就是你再怎么样的话，他也没办法呀。你就是一个。那个母鸡在外头啄你，那个小鸡儿你得长成了，你得往外头也啄，母鸡儿也往从外往里啄，你往外你从里往外啄，这个蛋壳才能破呀，你也得看它，要不然佛早带我们成佛了。关键是开一个什么，肯定一个什么呢？他既然都随他去了，都坏了，那又肯定一个什么呢？你的理解就是禅师说个坏是假的，实际上是不坏，你的理解就是这样，
就认他去，不是就是认他坏，坏到最后等到你到了根儿。
你就在这，我跟你说，我要说你一句话，你不过你也不在意，你的心量大，你就在这胡扯。你说的这个完全没有任何的依据，你自己遐想出来的。什么任他坏，坏到根上，怎么怎么样的？你咋这么会遐想呢？人家就一点点事儿，你做的，你的思想比他的千山万水还能翻越，不是这样去追索的，不是这样去千思万想的去遐想的。你这个事儿，你会就会，不会就不会，就是这样的。所以结果光中立问端，结果动然大千坏不坏，雪窦送出来更有味道。雪窦送我们被八苦交煎呢，其实这个就是结果，站在结果当中他还愿意了生脱死，所以他在这儿坚持着要过来问大隋。这个雪窦其实很有文采的，结果光中立问端，我立一个问，我们被结果烧的都不行了，其实是这个地方他还立在这儿，愿意讨生，愿意讨一个出路，这个人倒是个修行人啊，他还愿意这样。 就是说结果动然，大千俱坏，这个坏不坏？决斗的第一句话，结果光中问利端，他知道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一个结果的世界，就是一个不可待的世界，他敢在这个地方上求出路很好，但是可惜啊，这个僧人啊，油质两重关呐、啊，油质两重关，哪两重关？坏跟不坏呀、啊？然后就说随他坏，坑死这个僧人了。那一句随他语，万里区区独往还，他就在这跑吧。那古时候啥都没有，他跑，可是受了不少苦。
爬山是。
嗯，人家说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，他是在西蜀。然后呢，袁悟克勤就说了，说雪窦啊。宋啊，雪窦这个宋啊，他这里头啊，宋的有意思。结火光中立问端，那僧犹至两重关。这个僧的问处就是说的是坏和不坏。他的这个僧里头他就说了，大千是坏的，那么这个应该是不坏的。他问的时候，他心里头就有答案了，一个是坏，一个是不坏，这是两重关。这个僧人就从这日子算是跳不出来了，知道这里了，知道了坏和不坏。但是呢。还有一个真的明了的人呐、啊，真的明了的人说坏他能够出身，说不坏他也能出身，这叫若是得的人，到坏也有出身处，到不坏也有出身处。可怜一句随他语，万里区区独往还，就是送这个僧人持着这个话到头子这儿，头子可够毒的，头子说，头子又给他折腾回去了，折腾回去了，回来了，头子也圆寂了。我跟你说，看到这种人，头子宁可圆寂。要是走了，从此以后不再见面了，那你是一个好学人，我是这么认为的。只要你自己能够解决，你不去依靠了就好，哪怕你有自己的见解也好，只要你从此以后莫直去，就不再依靠了，就最好了，可别来来回回。
根据习气来判断，应该会的。
你那不是习气，你那不是习气，你那是迷信见性，这个地方上不对不准，你认错了。
我就要一句准时的答案。
光没有答案，你凭什么这么问呢？凭啥你就该问呢？我们是躲你的问的，
他不是给你答案，
可不是给你答案，
给我个答案的。
不要这个亲爱，最好互相忘了最好。这些东西还是要靠你自己去走，你这个东西不能一直当着拐杖，一直当着拐杖在学佛的堆子里头，好像是你是一个多好的学佛人，但是你不知道自己走啊，你都不是真正的佛弟子。佛不是让你依靠他说他多伟大，不是干这个的，他是要让你去亲证他说的。让你跟他相应，让你自己相应了以后，你自己能够拿着这个东西解决你自己的问题，这是最起码的。那就需要你这
还是学的不会用了。
那就错了，不会用它都是一个意思，说的好听点是不会用，说的难听点就是学错了。
学
这个正体跟起用它两个是一个东西，它不是两个东西。然后这个里头，这个僧问大千，结火动然，大千俱坏，为审这个坏不坏，一般的闭言录里面它没有这个版本。就是后面有一个平唱啊，僧问大千，这个未审这个坏不坏，大千俱坏，未审这个坏不坏。然后袁悟克勤就说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，这一句天下那僧摸不着，玉挠代养，就是我们一般都知道啊，这个是相，这个是性，这些是万象，这个是佛性。所以他说大千坏不坏，未审这个坏不坏，哎呀这个好当手，还有一个不当手的，还有一个不当手的，我们总是这样。实际上真的问到这个是什么，这个是什么呀，这个到底是什么呀，然后大家都在想，哎这个是什么，这个是什么。其实啊在这个地方上哪有一个答案呢，到这个地方诸佛也就是诸佛在这里也开不了口。这就叫后面这一句了，这一句话天下那僧摸索不着，他开口的都只是方便的烘托，只是方便的烘托。所以这个是什么物啊，大家还在这捞摸捞摸捞摸，结果捞摸出来一种牛有角，一种兔子无角呗，就是这么。所以这个是玉挠代养，就是他问这个话，就是说的是就是一个就是就这么找事儿的，找茬的，故意的来问的。大隋呢倒是够狠，答一个坏。然后袁悟克勤就说了，无面铁锤当面掷，莫却鼻孔未开口前已经勘破了也。就大隋故意让他摸索不着。我就不给你这个把手，我就不给你这个，我就砸过来了。砸过来的这个东西是无孔铁锤，就是砸死你，无孔铁锤。什么叫做无孔铁锤啊？无孔铁锤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锤是有一个孔，中间可以装一个木头把子的。这个呢是砸过来了，但是你也不能说它砸的是什么，就是咣当给你一下子，让你摸索不到，气死你。你看着他没回答你，他明明回答你了，但是你在这儿就摸索不了，气得你干瞪眼儿。就是这样的，这就叫做无孔铁锤当面掷。禅宗他用的话好玩，就是回答你了，回答的斩钉截铁的，但是你摸不到他，你就捞不了他，你恨不恨？ 你说他都大善之事，他明明的接引了你，回答你了，但是你就够不了，你就摸不到，莫却鼻孔，就这句话就是让你没有办法捞摸，这就叫做莫却鼻孔，就是未开口前已勘破了，就是大隋知道他的心理，大隋知道他要抱着一个不坏呢，他已经预设好了答案了，知道他，我偏偏不这样。然后僧云那么则随他去也。然后圆悟客卿就是莫量大理大人与脉理转却，果然错认。那僧人就说啊，那这样的话佛性不就坏了吗？佛性不就坏了吗？所以圆悟客卿就说了，哎呀，就是这个人啊，被大隋的这么一说啊，就转了，转到了，就是他一说他就随着他跑了，他就觉得难道佛性真的是坏了吗？他就随着这个转了，然后他错认了，他认为真的有了这个东西，然后这个东西坏了啊，这就是错认了。
啊，那您这意思说最后就是这个，就不利坏了，不坏了，不利这个了吗？
你的理论上是这样的，但是你现在正在利呀，走了更利落。你不要企图再去总结出来一个什么了，那都是对呀、你不总结出来一个什么，你本来不爱什么呀，你这个千座怎么爱你了？你就说生活中的顺和不顺大家都会这样的，这个没什么的。那老人他还文革的时候还坐了几年牢呢，你怎么说呢？当然了，他是为众生的事儿，那这都没有啥呀，你还有什么呀？
我讲的就是说，就接你刚才说老人坐几年牢哈、但是说我们凡夫也可能他们努力肯定就没有了，这东西我们是达不到老人的样子，但我们向老人学习的那种榜样，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就做不到嘛。
这都是你的遐想，你这些你有这些想法啊，说自己做不到啊，不配啊，这些你还不如多看看老人的，你越说做不到老人越生气，因为老人明明这样的是一种事件，就是告诉你你可以做得到。再说老人做了啥了，老人说他谁见于开口来，你忘了吧，你没有听说过吧、你看看我就说啊，谁见于开口来这句话你听说过没有啊？对呀、那就是老人说他没有开过口，你说老人做什么了？到你这儿你不光是祸害老人做了，你还说老人做得好，你还祸害说你做不到，你这是一种变相的骂老人，你不知道。从禅宗的这个角度来说，这就是骂。好吧，那你不承认老人事件一回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能做到。老人你说的那个角度是说老人的是一个大德伟岸的角度，就是老人为了事件我们能做得到，他可是折腾了来回折腾了，受了老多罪，就是为了告诉你你能做得到，但是你还偏偏的老是拒绝，老是说你做不到。做到什么呀？
重点但不能说敢承担，如果敢现在说敢承担就是告诉
你是你的思路，你也不会跟着我的思路走，咱两个各有各的话。你说的那个敢承担是真有个东西，然后你去承担了。我想到维摩诘经就是大概是这样，我的思路也是转的，就是佛上说你们去看维摩诘吧，他说啊我不能去，因为是佛嘱托的，他都不能去，他都不好意思去了，他就是不敢承担。那文殊菩萨呢？文殊菩萨说好吧，那佛让我去我就去嘛，没什么呀，这个事儿有什么呀？别的那些的就是所谓的不敢承担，其实这个事儿是不涉及到承担不承担的。如果有个东西的话，那就是有个东西可承担了，这个地方上就不好办了。啥样的能啊，啥样的不能啊，这个地方是不涉及承担不承担的。哎呀，这个地方不好承担啊，你是怎么把佛法弄成了这样一个高不可攀的，特别伟大的，特别的一种感动人的这样的一种的很伟岸的一种的东西的。不是搞到的平常，是它本来就平常啊。
像我这种人就是愚拙嘛，执着迷闷呢，那有什么办法？对我来讲是高不可攀呢，因为
那是你不肯，
太厚了呀，有什么办法？
那是你不肯，是你不肯。哎呀，我没有什么，我觉得要是你要是肯的话早就已经那个了，你就不肯就继续这么耗下去，你耗下去也没有怎么样，你就这样不舒服了也就是半死不活，就是也能凑合着过，刚才的办法也有教给你了，我都觉得没有必要重复，因为你在你的思路上就是不肯变更，实在不行还有一个办法，跟别人打打交道，就跟师兄们打打交道，或者跟普通人打打交道，普通人也是我们的老师，众生都是我们的老师。
我意思是上社区去。
社区他就跟我们每个师兄聊一聊什么的，我觉得也是好的。
对。
你这样你这个茶馆给你值一个月的班，你天天坐在这儿接待哪个师兄。哪个师兄来买茶了，你去给他那个，你就是你就看看别人跟你有共同之处，不是你有多特殊。这个特殊性每个人都
有。真的，我
的意思是别人说的什么不一定什么时候能启发你，让你自己的那个东西能够松动松动。
对。
就你自己有一些自己的成见。你谁负你了呀？你负在哪了呀？
哎呀，弑父其实到最后还是得自食其力啊，没办法。
你这些都是套路，你这些都是套路，全说的全都是理论上的话，什么是本来到底哪儿信你了呀？你说出来呀，你摆出来，和盘托出来呀。
戏的，他不就已经在戏了？
这还是你自己愿意戏，你老觉得自己在戏着，在戏着，老觉得自己怎么在戏着什么的。你最大的绑着你的东西就是你要把它启用。你要除习气就绑死你了。我们新中心是有这一类的人，就是这个习气算是难为坏了，一辈子都在除习气，所以其实他的一辈子除习气就是一辈子不如意，就是这个一辈子都在说除习气，就是不如他意了，然后他开始有点不好的情绪了，然后就开始哎呀这开始有习气了，就开始除了。有这样的人，有这样的人不是特别多，把这个事儿你就把这个事儿就是过于夸大了。他这种误会有的时候多少时候他明白了，明白的时候他不在意这个东西的，或者说这么说吧，他可能不知道他自己明白，大部分时候不在意，但是有的时候还觉得自己有习气。但是你呢，是把习气这个事儿扛成了一座大山，背到这儿了。
就是这个没有习气可除其山，你不利他就行了。但这个道理其实我怎么说，
你根本就不对，并不是我不利习气。你不敢那样，说明你没有明心见性。我跟你说了好多次了，你觉得你有明心见性了，那你没办法，你没有明心见性。什么事儿都回到自己那儿，都回到明心见性这儿，我也是回到这儿的。就跟你说了也，反正都说完了，大概就是这些。大随僧说的，那么则随他去坏了吗？大随就说随他去，随他去。那么则随他去也。大随说随他去。然后圆悟克勤说，前见由轻，后见深，指这个多少人摸索不知道，就说你的。水涨船高，泥多活大，且到随他去，再什么说到不随他就做陌生，便打。结果纵然大千去坏，未审这个坏不坏，大随说个坏已经够过分的了。然后他说那就随着这个去了。然后大随回答的比这个还过分，随他去，坏就跟着他去坏，坏吧坏吧坏吧。完了那我们还咋了生脱死啊？你说咋了生脱死啊？等于是那就大随说你死去吧，你快点死，你现在就死，等于是这样。所以圆悟克勤颂，哎呀这大随的回答呀，就是前面一个回答扎了他一剑，后面回答这又扎了他一剑，一剑比一剑扎的这个僧人心那个深呐、啊，随他去，不行，绝对不能随他去，是吧？所以说指这个多少人摸索不着，水涨船高泥多佛大，就到了这儿了，大随就让他随他去，话到这儿了就随他去，所以叫水涨船高泥多佛大，越说的越就是跟我们的常规的那个理论不一样了，越说的越就是越那个让他觉得就没法接受了。所以说到底是不是要随他去，如果随他去在什么地方，如果不随他去，如果是随他去到了哪儿了，如果说不随他去又是怎么回事呢，如果不随他去又怎么样呢，到底是随他还是不随他，对什么对啊，你再想着是随他不随他，在禅宗里就要打你了，知道吧？所以圆悟克勤说，若到随他去在什么处，若到不随他去又做陌生，大家正在这想的，圆悟克勤一棒子就打下去了，这都是可不堪的路了。你这个答案就是在于他的技巧，所以圆悟克勤也感慨呀、啊，也感慨呀、啊，修行人呢、啊、都是这样的，都是这样计较来计较去，他并不是在一个答案里，你给他一句两句，你给他千句万句，他也没办法，因为他自己在计较里啊。所以这就叫可怜一句随他语，万里区区独往还。但是呢，计较来计较去这个事儿没有难事儿，这个事儿一直现成的，一直搁在这儿呢。你那个计较来计较去的那个计较本身就是，但是你总想计较出来一个结果，那坏了，那你想要啥呀？那咋办呢？所以说这个地方没什么难，要是能够截断你，让你不能让你能不计较最好了。所以在我们这儿，你别找到一个答案，你凭什么这么问呢？你万里区区独往还，可怜一句随他语，万里区区独往还。圆悟克勤就感慨，哎呀还是业力啊，业识茫茫啊，业识茫茫啊，去找这个坏呀、啊、不坏呀、啊。我们修行人不修行的人是找这个享受啊不享受啊，得到啊不得到啊。我们这个等到那个修行了以后就找是坏呀、啊、是不坏呀、啊、是明白呀、啊、不明白呀、啊。你找这个东西好像在修行，实际上还是业力牵引啊，你在这儿找这个东西，找这个东西一直在找啊找啊找啊，这还是业力牵引，业识茫茫啊。还是这样的话，就是打着修行的名义在这打妄想，没有什么用的，还是不能了生死，还是要堕到这个业力的大苦海里面。所以啊，他在这个地方上跑来跑去，跑来跑去，他一直在错过，错过也不知道，活该他踏破草鞋。 这个里面后面我还收集了大隋跟头子他们两个的修行的那个